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华盛顿与北京可以说是互动频频。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不久前访问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谈，并短暂地与川普会面，就两国元首的互访安排交换了意见。蒂勒森三月中旬将访问日本、韩国和中国。外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蒂勒森此次访问北京，极有可能与中国敲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日程安排。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或许在五月份，甚至最快在四月份就会访问美国。那么习近平实现近期访美的可能性如何？如果还有障碍的话，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今天美国观察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连朝。
谢谢。
就是现在的这个分析认为啊，说习近平的最快，甚至就是说下个月，那么一般认为五月份就可能是，这下个月四月份都有可能，到美国来访问，这有可能会发生吗？如果要是，没有可能或者还有什么障碍的话，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就是因为呢，我们知道从川普上台以后啊，北京呢就一直跟川普呢试图保持这个接触，保持联系。希望呢能够摸到他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走向，但是呢，好像长期以来那么多，差不多几个星期啊，将近两个月或者三四个月，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动静。
嗯，
那么就是他们运用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像基辛格啊，还有过去跟川普一起做生意的这些人都来跟川普的团队来沟通，好像知道摸不清楚到底川普他的这个到底想干什么，所以呢，一直呢，由于这个，你看前面川普在就任之后，习近平是在第一时间第一个这个发贺电祝贺他的，然后之后呢就没有消息了，最后出现这个川普和三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电话啊，这个包括蔡英文，那么让中国很恼火。结果呢，然后呢，之后呢，又出现川普说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不是要把我限制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上头限制死了，所以他整个的直到最近呢，川普松口改口说一个中国政策我还是要这个尊重，那么中国这个障碍好像就排除了，那么实现了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电话对话。那么据白宫的这个发言人讲呢，两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电话谈话呀，实际上川普还是从中间呢得到了一些东西，拿到一些好处，那就是说习近平做了一些让步，做了什么让步呢？大家都在猜测，可能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在朝鲜这个问题上呢，朝核问题上呢，中国可能做一些
中国的合作。
需要中国的合作，就是中国可能是在这个朝鲜前不久发射这个弹道导弹之后呢，对朝鲜进行了制裁，就不从那儿进口煤。对对对。
那如果就是说现在还有障碍的话，习近平访问美国，如果还有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障碍？
我觉得还是首先第一个可能还是朝核的问题，来一个萨德部署的问题。另外呢，我觉得经贸问题还没有根本的解决。最大的障碍恐怕是这个南海的这个军事化问题。那么从这个朝核问题来看，今天又发射了四个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就说美国呢，川普会认为中国你没有把你这个小兄弟约束好，你有这个影响能力，但是呢你没有真正在这个控制这个朝鲜，那么你在暗地里的放水，让他呢有经济能力能够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那么在萨德这个问题上呢，萨德部署的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恐怕也没有最后的这个解决，因为中国表面上没有直接攻击美国，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这样的一个设施，但是呢他一直把韩国当作主要的这个打压对象，乐天呐、这个还有这个旅游啊等等，那么可见在这个问题上呢并没有了结，他未来北京方面会怎么做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他能不能来华能不能来美国进行访问，因为川普是把他让他来 美这个作为一个访问啊，是当成一个牌来打的，他可能还要会玩很多的花样，从这个中间呢拿到更多的这个妥协。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就是这个时候习近平要来美国访问，那么当然刚才已经提到，就是主要的恐怕一个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促成的这样的一个因素，还是川普总统在上任以后某种程度上修订了他在这个竞选期间或者是当选之后那一段时间对中国的对华政策的那种态度，特别是这个对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承诺，
对
才促成使得这个习近平有可能来美国来访问。
对，
那么是不是说这就可以说现在这个美中关系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契机，就是又恢复到原来这个正常上的这个渠道或者这个轨道上了？
对，我觉得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就像你开始说的这个互动啊频繁，那么特雷森呢也见了王毅中国这个外长，在德国的时候呢
是
G20外长会议的这个开会的时候呢见了面谈，做了一些会谈，双方呢谈的还是算是比较成功，比较友好，就是主张的这个继续的友好磋商。这个后来这个新上任的美国的财长呢上任之后呢也跟汪洋副总理啊还有很多主管经济的这些个中国领导人呢也进行了这个电话这个沟通。那么就可见呢这个沟通就是朝着这个良性方向在发展。但是最后因为很多川普团队的这个很多这些部门负责人都还没有上位，还没有上岗，那么好多政策呢可能现在也不是非常的这个明了，尤其在经贸关系上面，那么最近呢你看那个白宫的经贸委员会主席向国会提交了一个新的报告，那么就是把这个说呢表明一个态度，就是说未来美国并不会遵循这个世贸组织的一些一个裁决，那么可见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很多，会不会朝良性发展，我觉得大体上还是会正面的走下去，会这个朝良性发展，但是局部的这种这个经贸战争啊或者局部的冲突啊，包括在南海的这种冲突可能也是少不了的。
我们再来说就是不久前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到华盛顿来，那现在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据说应该是在中旬就是先到日本，
是的，
韩国，然后再到北京，那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这是美国外交方面历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就是说基本上国务卿或者是要访问这个亚洲的时候，基本上先到日本、韩国，然后似乎在日本的时候可能会发表一些比如说对中国的一些批评的一些意见啊，或者说是对中国发出一些呼吁啊等等，但是到了北京去和北京的官员见面的时候呢，可能就要真正的要谈一些实质性的问题。
是的，
那么这次就普遍的预期说可能蒂勒森到北京去就可能会敲定习近平来美国的这个日程。
对，我觉得敲定的主要的目的啊，他这次的我看的好像我们在猜测的话最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他是针对东亚安全而去到亚洲去进行访问的，尤其是这个朝核的这个问题啊，可能是他的访问意识里边的主要的一个议题。那么我估计习近平和川普呢在朝核问题上达出一些一个妥协，那中国承诺要对朝鲜进行这个进一步的制裁，那么特勒森去的话呢主要是要落实具体化这些具体措施怎么样落实。现在看起来就是说最近今天刚刚发射的这个导弹的情况来看，一直打到日本这个经济水域下面，对，那么可见呢就是说朝鲜对中国的这个控制影响，中国对朝鲜的控制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样有限的话呢，美国并不会认为你对他的控制有限，美国川普他会认为你中国有能力控制朝鲜，你没有控制朝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不过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是说包括许多美国这边的一些外交 分析家也有这种看法，就是说西方包括主要是美国，就是很多情况下是高估了中国对于朝鲜的这种控制能力或者影响力，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对的，中国的确对朝鲜这个控制能力非常有限，朝鲜的目标他在制造很多的麻烦，在地区制造那么多麻烦，他的目的啊是在让希望美国这样的一些西方大国呢承认他作为一个国家来承认他，现在没有这个，
主要是想和美国
直接对话沟通，对对对。
就说到这个美中关系的这个定位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往前稍微回顾一下的话，克林顿时期，那么两国的关系呢是当时是定位叫做战略性伙伴关系，
是的。
到了布什政府时期呢，就把它变成了叫利益相关者，
对
啊。然后在奥巴马时期呢，就是美国这边强调是合作的竞争者，那中国呢就一心的要推广
的
新兴大国关系，
是的。
那么美国呢似乎不是特别的对这个不以为然，
对。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之后，假如来了，那么美中关系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
对，现在呢看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从川普的这个竞选的这些个言论来看，他过去是把中国当作敌人的。后来呢，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他曾经讲，反对习近平来访问美国。他说如果是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我们不应该设国宴招待他，我们应该给他一个麦当劳的这个巨无霸吃就可以了。所以他这个未来会怎么样走向呢，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他的女婿前不久也说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可能还是非敌非友的那种关系，这个跟布什的那个政策呢基本上还是比较相近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走向，我觉得还是要继续观察一下，他的整个的这个一致意见还没有完全形成。我觉得之所以习近平那么急于来访问美国，就是他对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啊琢磨不透，不知道什么时候哪只鞋会掉下来，所以琢磨不透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做出反应，他需要赶快的弄清楚他的这个他的动机和。
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儿，好，我们拭目以待。好，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良超博士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